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阿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上节课讨论的非常热闹哈，讨论的创世纪的20章，这一章一共也就只有18节经文，所以我们也就不要把它分成好多部分了哈，我们在上上一节课和上节课把这个经文读了一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跟我们在一起在查考这一章经文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把这一章的经文自己去读一遍。确实自己读一遍之后，你再听我们的节目，你互相沟通的东西就会更清晰吧。我们还是回到上节课我们说的那个假设。假设亚比米勒听说了神给亚伯拉罕和撒来的这个许诺，他就去把撒来抢到家里，不成立。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神就不会说他是无意中犯罪，不会说他是心存正直的。而且他这不是抢的，只是给了亚伯拉罕一些压力，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半送半救的，他见人就说这是我妹妹。
但是你的这个假设呢，其实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前面想亚比米勒作为一个王啊，干嘛冲着一个90岁女人就非得要娶回家。而且我记得前面有一节课你们三位就是也跟我说，说你别忘了他们两个人活了很大的年龄了，
170岁、
但是今天我在查经的时候呢，我就看后面我们要学到的经文里面有一句提到，就说亚伯拉罕在他年纪老的时候就得了一子。虽然说他是在100岁的时候得子，但是在圣经的描述里面仍然他是一个老人。
而且圣经里说撒来已经没有月经了。
对，那在这些的身体的描述上面，他是一个老年人是没有问题，对吧？你上节课的最后这个想象和假设呢，特别有趣的，就如果要是亚比米勒他的妻子们
一直不能生育，
不能生育的话，
一个咒诅啊，
这个时候突然从外地来了一个并且没有结婚的一个女子，对吧？那么亚比米勒娶回来是想，也许这是一个让我得着孩子的机会。
这个亚比米勒娶撒来，我们一直认为是因为她漂亮。现在看来，亚比米勒家族是不是有不能生育的问题？
阳光特别提到了一个上帝保护婚姻的问题哈，但是在3000年前，这婚姻的是不是受那么保护？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上帝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他是一个先知，上帝要保护的是先知和先知的家庭。我在反推啊，因为当时妻妾成群是很正常的事儿。作为一个国的国王，他想要谁要谁，这个对方是结婚没结婚，对于国王来说，我觉得根本就不是问题。
上帝在做所有的事情，可不只是只有公义。上帝是一个有怜悯有公义所有的集于一身的一个神，只是简单的说我要保护我的人，这其实是不公平。
我这样说吧，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觉得神在3000年前强调婚姻不被侵犯，觉得那时候婚姻被侵犯成什么样啊，对不对？但是别忘了，神的旨意是万古不变的。神如果今天告诉我们婚姻不可侵犯，神在那时一定是定义婚姻不可侵犯。他在给亚比米勒说话的过程中就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神在很多时候会说你侵犯了我的人啊，你杀了以色列人怎样，你侵犯了犹太人会怎样。但是在这里我觉得真的是神给世人的一个恩典，神亲自的介入，强调婚姻不可被侵犯。即使是亚比米勒出于无知，神仍然警告他说这是大罪，必须归还。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上帝在亚当和夏娃的给他们寻求配偶的时候，也只是给亚当配了一个夏娃，并 并不是配了很多的夏娃。刚才大和你所描述的在当时对婚姻的严肃性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情况，
对吧
但是这个问题就恰恰符合了后来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律法师和文士们问耶稣的那个问题一样，关于离婚的，说哎，那你说摩西说的他可以离婚，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说，因为摩西怜悯你们的软弱，不是说他是符合神的要求。
还有我们知道神在伊甸园里，
嗯，
就亚当就是一夫一妻的，那我们说哎呀亚伯拉罕娶了多少个老婆，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还是娶了个老婆的，圣经里是有记述的，圣经里不止一个神爱的人娶了多个老婆，比如说大卫。其实这个就是刚才飞鸟说的这句话，用圣经的另一句话补足，就是凡事都可行，并不是都有益处。你这样去做其实并不是说神赞同这样做，而是说神只是没有当时就因为这个罪灭了你而已。
上帝也让我们看见大卫娶了这么多的妻子，他生了那么多孩子之后，他因为这个东西他受了多大的这个逼迫。
当然他不仅仅是大卫，他的儿子所罗门开局多好，又是受神祝福的，
又是建圣殿，对吧？
又是有好的血缘，然后神又给他智慧，因为他的智慧神又把和平把这些东西都赐给他，这么一手好牌最后打烂，不就是因为他随从他的那些妃子们去拜了别神吗？
是的，
对吧？
对，
如果他一直只是坚持一夫一妻呢，
嗯，
确实如大和所说，在那个时代不认为这是个多大的事情，
嗯嗯，
但是他就是不合神的心意，
嗯嗯嗯，
神的心意是一直不变的，
啊，
神不会说在这个阶段我提倡一夫多妻，在这个阶段我提倡一夫一妻，
嗯嗯，
神提倡一夫一妻从始至终，只不过人在不同的阶段做了不同的事情，
嗯，
可能人在有个阶段他就是很软弱，他在这方面他就克服不了，
嗯，
但是我们看到在跟亚比米勒的对话中，上帝给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条道路，
嗯，
就是借着祷告，
嗯，
在借着祷告这件事上，神尤其在这儿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代祷的权柄。这里头我还必须真的强调一点，可能不近人情，神只听他的选民的祷告，因为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的声音，
嗯，
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别的羊的声音我可以不听，对不对？但是我的羊的声音我就要听。
圣经里面说的很明确，第一，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
嗯，
但是圣经上同时又说上帝听义人的祷告，
嗯，
所以在这个的一个逻辑状态之下，我们就明白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呢？如果按照今天的这社会来说，或者按照过去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看他们为义，
嗯，
那么在今天来说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下，
嗯，
他看他为义，
嗯，
所以只有变成是我的选民，或者是你认耶稣的这个人的时候，
嗯，
你才能被看成义人，
对，
而我只听义人的祷告，上帝听义人的祷告就没有什么不近人情。
我知道在上一节课我说到一个概念的时候，可能就和我们的惯性思维产生了冲突。比如说神说我只听我选民的祷告，啊，神说这个选民是我万古之先都已经定的，啊，我们就会有这种疑问，就说那如果你这定的这里头没有我的话，那我岂不是失落了吗？我做的再好就跟亚比米勒似的，
嗯，
我再正直也没有用嘛，
嗯，
不要忘了神的预先的选定有多么奇妙，我们看没看到一个人因为他去追求神被神拒绝的？
嗯，
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去追神，是因为渴慕神被神拒绝，神说我不待你，
嗯，
没有，
嗯，
神既不因着我们的行为称我们为义，
嗯，
神也不会因着某人的行为称某人为不义，
嗯，
所以不仅是一切的权柄在神，
嗯，
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
嗯，
神的公义是连自己要付的代价都没有丝毫的减损，所以神绝不亏缺每一个人的
对
每一句话，
没错，
嗯，
拣选或者预定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这个拣选和预定是非常奇妙的一种存在的，
奇妙到我们不能解释。
对，一个是不能解释，另外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完全的交给神，而不用去试图去想，
对，
说如果我没被拣选怎么样？
对，
只要你去寻求和追寻神，
对，
所谓上帝所说的话，你叩门，我就给你。
对，
你去追寻，
对，
其实这追寻的动作也是上帝给的你的一个力量，否则要上帝不拣选你的话，你追寻都没有。
这就像你站在地上看太阳， 你站在地上看太阳的时候，你觉得太阳就是绕着地球转的。也就从你自己去追神的这个过程中，上帝对你的恩典到了一定的程度，他预定你去追寻他，但是他让你觉得你是自己选择去追寻他。比如说你自己选择去教会，你自己选择信基督，你自己选择在哪个教会受洗，你自己选择按照他的教导在这个世上生活，这好像都是你的自由选择。
你要去追寻一个全知全能全公义全怜悯的一个神，你就去追求，不要纠结你会不会有一天发现我没被拣选。
拣选是上帝的主权，
没错，
不是因着咱们你追求不追求这种动作来决定的。
我们会在因为我们追求的过程中间就产生一个疑问啊，就是我又是祷告，我又去教会，我还听听读经，
对啊对啊，
然后
那不一定，
是不是
上帝不一定拣选你
我是
一定拣选你，
你只要说基督耶稣是我的主，并且我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派下来并为我的罪而死并且三日复活，
对，
你就得救。
这是谁告诉你的？
圣经告诉
你的，上帝告诉你的。
对，这是上帝告诉你的，
这是决定拣选那个人告诉你的。
所以今天
你老说哎，我也不知道拣选谁不拣选谁，他不都告诉你了吗？
对，
上帝假如拣选你，上帝一定把福音放在你身上，上帝一定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教会，上帝一定会让你在心中被圣灵感动，但是神的这种安排美妙到一个程度，让你觉得你是凭着你的自由意志去完成了
这
些事。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碰撞过很多次的，不是只是碰撞一次，每一次碰到这儿，他所要给我讲的这个事情和我的逻辑是相冲的，只不过我不选择和他拍桌子而已，你知道吧。但是今天说这个事情又进一步了，我是完全同意，只要你追求上帝并且承认上帝是你的主的时候，他刚才说因为你的这个动作是上帝拣选你的一个显现。
你们就是一直把亚米比勒排在外面啊，就是他是外邦人，但是呢我反复在读经文，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反复在看啊。第一，亚米比勒心里是有良心这杆秤的，
没错，
不是神放的，是谁放的，
是神放的呀，
对，这是第一，
外邦人也是神造的。
第二啊，亚米比勒整个不是一个自己努力才认识神的，亚米比勒整个是一个在亚伯拉罕的谎言中，在神拣选的子民的谎言中，是神最喜欢的亚伯拉罕的谎言中，亚米比勒知道了这个他被骗了以后，你看亚米比勒的反应，就算主啊在当时是一个惯称，但是因为这件事儿，亚米比勒开始跟神有祷告了。外邦人不祷告，但是在这里亚米比勒在跟神对话，至少是这样，对不对？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这明显的是亚米比勒心里的良心那杆秤是合神心意的，他虽然不是神所说的因信称义，他所说的义是良善的，他不愿意破坏别人的婚姻，至少他这个外邦人他的做法是这样的。然后他等于给亚伯拉罕在神那儿告了一状，连女人和他哥哥都这样说，
对，
所以我是心正守节，亚米比勒他的良心和心正守节，这个是我们没认识神之前我们也有的。神在梦中是鼓励他的，说明神不仅眼睛紧紧盯着他的子民，他也看着外邦人。而在这件事上，神的恩典就是拦阻了亚米比勒得罪他，看上去是牵扯到别人的婚姻了，其实他如果真的迈出这一步，他是直接得罪神的。
我很理解啊，我知道很难迈过这个坎儿，就是明明是个好人，我认为圣经在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在新约中向我们展示的，在新约中向我们展示的是只要口里相信心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都得救，旧约中向我们展示的，尤其是到了亚伯拉罕这个时代之后向我们展示的，我只看顾我拣选的人。
第一呢，在圣经的这个章节里面所描述的亚比米勒到这一章节结束为止，亚比米勒是顺服神的，
至少他对
他是顺服神的，
他敬畏，
这是好，
敬
畏
应该是，
并且也顺服了呀，他把
顺服了，
他按照上帝的要求把撒拉放回去了，
对
吧？甚至给了赔偿，
对。
但是 在这里面我们无法得出判断说亚比米勒未来有没有永恒的生命，
不一定，这跟法老，这跟法老是一个结果。
对啊，
我为什么强调这件事
啊，
它跟新约是连通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后来有外邦人的那个摩押女子路德得救？就是说神他是在全世界都存在的，他的救恩是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的。
啊，那
对，
那其实是
没
错，其实这个
我是说这个，但是我们不能脸谱化，在这儿说亚米比勒一定不得救，
没错，
我们不能脸谱化。然后亚伯拉罕一定就是神保护着抱着，但是我们如果强调这一点的话，我们会有神子民的自义。
啊，我认为上帝在这儿写，就是在上帝的这个剧本里，他就是外邦人的王啊。
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外邦人也因着神的子民的原因也得救。
这里头一个词就解释清楚，放下别的，普遍恩典和特别恩典。神的特别恩典就是只对他的子民的特别恩典。
对，
当然你说有没有约伯，不是在亚伯拉罕这一支系里，
对，
有没有其他人，有的，
对对对，
会不会有亚比米勒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把他放在目前的这个章节中，他就是一个外邦人的王，他在这里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神选民计划之外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当然亚比米勒这个人最终他会不会被神拯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知道。至于刚才小西说到的，说我们心中的良知是哪里来的，在今天为止，你知道基督徒他在这个社会上是表现的道德最高尚的吗？
良心绝不是一个人在神眼里是义人或坏人的这个看法，不是的，就是神的普遍恩典在这里哈。神的选民他在犯罪的时候，在神手里万事互相效益，他会使外邦人能够认识，也能够知道他有神。说拿俄米逃走饥荒的时候离开神，到了摩押地，同样用了拿俄米离开神的这一点。
就是说你从这里看见上帝是无处不在。
对，
路德因着婆婆当年的离开神，最后呢他认识了神。这个呢是咱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因着亚伯拉罕上帝的子民短暂的离开了神，也让外邦人的亚米比勒
知道
认识了神，
知道你的神，
是吧？
哎，你的神还不是他的神。
对对对，
我是这个意思。
就亚比米勒呢，就借着亚伯拉罕的出现，其实他就得了他今生的因为亚伯拉罕带给他的益处。第一，他得到了上帝的认可，说你平常做的正直的这个东西我是知道，正因为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今天拦阻你进一步得罪我。
是。
第二，我也因为你对我的顺服，我就让亚伯拉罕给你一个祷告，然后让你的全家开始有了子嗣。因为您刚才说我们外邦人也就借着这个某一些的原因我们就认识了上帝，我们外邦人得不得救不是说只是认识上帝就得救，而是不停，
我们外邦人得救不是因为基督吗？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不停的在重复的一个东西，我们其实是试图并且不断的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而正因为建立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持久，我们才能得救。
对，
否则那一些突然就大声在教会中间宣称说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他就一定得救了吗？不一定。
你刚才说的这一段经文最后一句话哈，和前面你们分析亚比勒为什么抢萨拉这过程啊，其实呢亚比勒他其实心里的那个结就是不是就想要后代吗？对吧？然后他自己的行为呢是靠自己来解决，而且是正直的解决，对吧？这都是他的行为，
没错。
但是神最终让他看见的是亚伯拉罕因着信神跟着神，然后为他祷告，这个先知他明白了，哦，先知的祷告会有用，而且到后来神也因着他的悔改，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最终让他解决了生育问题。这个我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就是说像我自己信神的过程也是，我开始为了我自己想要一个什么东西，最后神为什么给我，不是因为那东西给了我我就信了神，我以为是这样，但其实是让我在过程中，哦，我知道是神掌控一切。
在这里面你
这个
是想说，当我顺服神之后我才能，
因为你不顺服，或者说神要不跟你说有先知为你祷告，我之前也有姐妹为我祷告啊，对吧？ 但是我都不知道这祷告有什么用，
嗯，
顺服神有什么用，我只看着那东西给我就行，
对，
哎，可是这过程我返回去思考的时候我就信了。
就您说这个就是恰恰是上一节课啊，阳光在那儿举例子的时候我没有表达出来的一个东西。阳光呢专门说了一个例子，因为我上一节课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在亚伯拉罕这个事情里面到底是让我们关注什么，是关注亚伯拉罕的罪呢，还是关注亚伯拉罕甚至犯了罪还得了好处呢，还是上帝让我们在几千年后来批判亚伯拉罕呢？
哎，这恰恰就是。
但是呢阳光举了例子说，哦，一个爸爸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身上衣服就湿透了，这时候父母出现了以后就给孩子第一件事就给他把湿衣服换成干的衣服，并不是说把他先打了一顿，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用这个例子的时候突然我就觉得就解决我这个问题。上帝在这个事情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上帝怎么样让亚伯拉罕变成一个信心之父的一个过程，他怎么样引领他，他里面包括了就是亚伯拉罕的所做的错事也好，他所做的对事也好，他在对事中间他就不停的给予肯定，他在他的错事里面就不停的去纠正他，而他的纠正不是说我们今天
每次都是责备，
就是责备了他，
是
我们可能是首先责备我们
对
我们闺女或者儿子第一件事说你看你这事情做成怎么样怎么样，还得让我给你要去兜底，对吧？
对，
上帝就像那个成人父亲对一个特别幼小的一个生命所做的事情，先给他把衣服换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看见上帝就一定是说亚伯拉罕你做这是什么事情怎么怎么，没有这么，而是我只是说告诉你我要把你锻炼成一个信心之父，他表达出来的是一个父母对这个孩子的一个引领和教育。
非常同意飞鸟刚才提的，我对今天咱们分析经文的一个总的感觉就是，上帝要通过整个这一个故事，这一个事件的发生，尽管字面上上帝没有去责备亚伯拉罕，但是从整个的事件发生以后，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外邦的人更清楚地认识上帝，同时亚伯拉罕在整个这过程当中清楚地知道他的角色，而且让他的信心能够进一步地再建立起来。
我们说上帝把给亚伯兰建立他的信心是在他最软弱的时候 称呼他为先知，
对，
我们知道他很快就达到他信心的高峰了。
是，
对，
我们以为哈，你要得到100分你得从0分然后50分60分80分，神可能在这个地方让亚伯兰的生命让我们看起来一下怎么又跌回0分了哈。
嗯，
在软弱中的建立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第二个就是神要建立亚伯兰的信心，而不是为了只是规范他的行为。
嗯，对。
什么是信心？就是信什么？
嗯，
信神在。
对，
对不对？
对，
只要你信了神在，你都不会怕人家把你老婆抢走，你就去编谎话。
嗯。
我们以为不说谎活不下来的时候，上帝就量给我们一个环境，让我们因为说实话而得奖赏，得平安。那么神在这里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哈，就是要让亚伯拉罕再次的确认神在，神做工，
对，
神作为。埃及那件事不是偶然，也不是法老突发善心，那次神就对法老说话了，神这次又对亚比米勒说话了。其实神也是借着法老的口和亚比米勒的口说，如果我们把焦点只放在亚伯拉罕身上来说的话，其余的所有都是神的道具。
嗯，
法老是神的道具，那个亚比米勒也是神的道具。
没错，
对，
神的注意力只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嗯，
外邦人现在在神的眼里头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个道具，你在这儿就是为了让亚伯拉罕的信心建立起来。这种信心不是我给他的信心，是我赐给他，他在心中要确认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才能够去承载我之后永恒的计划。我要在他的子孙中建立整个的拯救计划，我必须要利用周围的这些人来建立这个信心。
将来咱们查经查到第26章的话，仍然能看到今天的经文，上帝对亚比米勒的引导，或者是让亚比米勒看到的这个事实，在下边的26章又可以重现。今天的经文对26章的经文又是一个有一个呼应。我很确信的认为，亚比米勒在整个过程中他是受到上帝的引领，他是清楚的看到了上帝。不仅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一个造就， 也把这个外邦的王亚比米勒给引领出来了。
就是说亚比勒和埃及法老，其实他们借着亚伯拉罕神的同在的这个过程，他们其实是看见了亚伯拉罕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
哎，对，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一切都是围绕亚伯拉罕展开的。
嗯，
我不会把精力放在亚比勒得没得救上
啊，
那不重要，我只相信神的完全的公义和神的大能。但现在上帝要给我看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建立。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神只关注在他的选民上，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有另外的一个角度，这是我为什么赞成小西刚才说的那些话的原因啊，就是说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他的特别恩典只临到他选择的子民，他的普遍恩典呢，你说上帝定下来的律法，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上帝定下来的所有的这些善的恶的这样的规矩，也在影响这个整个的世界，非基督徒的世界。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里头有他自己的正义啊，有他的法律啊，有他的道德啊，这些道德和法治源于神赐给人的良心，源于神的福音带来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普遍恩典。
嗯，
因为在神子民身上的特殊恩典，最终是向全世界宣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这样的。在其他你们没有信主和没有真正认识神之前，人的那个所谓良心和善行在神的眼里都不算数，唯一的标准就是神和他赐下的恩典。所以这个特殊恩典，神为什么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以色列那地方拣选了这块迦南地，是因为他要借着他拣选的子民以色列向全世界公布他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真正他的恩典是什么样的。
这节课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想为下节课的开始呢先铺设一个命题进去，我们可以带着思考然后进入下一课。我们看到亚米比勒是非利士人的王，
对，
在亚米比勒和神的这个互动的过程中，神是万王之王。
对，
亚米比勒在神面前根本不敢说我和你是平起平坐的，也不敢说我是这个世界的王。亚米比勒真的是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王哦。但是我们看到另外几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作为这个世界的王，我们知道亚米比勒犯了一个错误，把别人的妻子娶到家去了，我们先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神的子民中也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王，那就是大卫王。大卫和八十八的奸情是大卫一生的污点，也是他所有受到的咒诅的源头。大卫和八十八的奸情以及亚米比勒犯的这个错误是不是同样的错误呢？我们这节课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带到下节课去聊这件事儿。
好，
大家再见。
再见。掌权。